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继续收听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那么今天做客节目的，哎，也是一个月呢哈，跟我们在空中呢聊一次天的，他就是伸展的文学地图这一本作品的作家，也是电视制作人叶舟老师。叶老师您好，欢迎做客节目。
莉亚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您说虽然是一个月咱们聊一次天哈，其实好多朋友对您还是挺熟悉了，因为您每次呢通过您的这个文学的作品，然后带我们去一个地方旅游，去增长一些见识哈，知道一些见闻哈，而不是说呢我们去了以后就参观有名的景点然后就结束了。所以今天你会带我们到哪里去呢？
今天我想去那个带大家去那个佛罗伦萨，
嗯，
这是意大利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城市。
哎，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城市有名呢？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14到16世纪这个时候发生在欧洲的这个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在那个地方起源的，然后再从传遍到全欧洲。那么，你要想啊，在一个时代一个城市同时聚集了那么多现在留下来这个青史留名的那些艺术家，
嗯，
这是很少的，
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对吧？你比如我数一下这些名字啊，达芬奇，对吧？他的作品蒙娜丽莎，最后
太不出名了这个人
然后那个但丁他写的神曲、
嗯、
对吧？
嗯，
还有伽利略，伽利略是那个提倡日心说的一个
科学家，嗯，
还有那个画家拉斐尔，
嗯，拉斐尔，
还有那个雕塑家米开朗基罗，
哎呦，
对吧？
天哪，
他创造的那个大卫
都太不有名了，哎，
还有那个薄伽丘，他写的《十日谈》，
嗯，我的天哪，
哎，
嗯，
你看，这么多人都是在一个时代、一个城市里。
好可怕啊，巨匠啊，这些都不是大师，这是巨匠，这各个领域的巨匠啊他们好像就是乘波来乘波走就一起来，嗯，
那么他们为什么可以有那么美好的一个时代，可以在那个其实不大的城市里面充分的发挥他们自己的想象力跟创造力？
嗯， 嗯哼，
那么不能不说呢，这个跟当地的一个巨商叫米奇蒂家族有非常大的关系。
哦、oh, ，OK，
就是这个米奇蒂家族呢，他们非常喜欢艺术，然后呢，这个然后对这些艺术家也是呵护有致。
哦、oh. ，
那么所以我去到那里呢，我就去参加了一个博物馆。那个叫乌兹博物馆，是在佛罗伦萨非常有名的。
嗯哼，
那么里面的艺术品呢，其实都是米蒂奇家族他们自己的收藏品。
哇，
现在拿出来就是变成了一个这个藏了很多珍品的这个一个博物馆，里面这个可以看到很多这些艺术家的珍品。那么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这个讲讲这个他里面看到的一些珍品吧。
哇，嗯，
那首先要讲的呢是这个但丁。但丁最著名的作品就是《神曲》，
嗯，
对吧？
嗯，
他在作品当中呢，把这个地狱啊、炼狱及天堂当中各种著名的人物的对话呢都写出来。
嗯，
然后呢？这部长达14000余行的史诗里面，他是坚决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你知道中世纪在文艺复兴之前，人的地位是没有的，就是只有神的地位，
嗯、
对吧？
嗯 嗯， 嗯。
那么从文艺复兴开始呢，这些艺术家跟画家们就开始这个强调人了，把人的地位提高到可以跟神的地位可以这个相提并论的地步，因为他们作品当中这个已经表现出这种东西了。
嗯哼，
那么只有当我走在佛罗伦萨街道上呢，我才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当年但丁的勇气。 因为这个城市啊，处处弥漫着宗教的气息。
嗯，
教堂呢的宏伟建筑基本上是雄霸天地。那么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诗人呢，他是如何跟这个这么高大的这个遮天蔽日的这些教堂啊、教会啊进行抗衡？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对对，尤其是当时那种状态下啊。
对，那么今年的时期，但丁呢就充满了政治热情。他曾经呢被选为该城市的行政官，但是后来在政党斗争当中呢被清洗了。然后被没收了全部家产，判处终身流放。
嗯，
那么他的神曲是在他的流放之地写出来的。那么他流放了之后呢，就是没有再回到过他的这个故乡佛罗伦萨。
嗯，
就是一直在客死于那个叫做拉文纳的地方。那么在这个神曲当中呢，但丁呢将他一生当中的恩人和仇人都写入了诗中，然后对教皇呢揶揄嘲笑。他将自己一生单相思的恋人呢，一个叫做贝利亚的女子呢，25岁就去世了，他把她安排在天堂的最高境界。
嗯，
那么有一则故事呢，我是在那里听到的，就是说但丁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在佛罗伦萨的广场上仰天哭做冥思。
嗯，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他常常伴着满天的星斗做到天明。
哇，
那么这个孤独的青年诗人有着十分惊人的记忆力。他们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一天晚上呢，这个但丁坐在那儿沉思苦思冥想的时候，有个陌生人弓下身来说道，久仰你的诗名，知道你是佛罗伦萨的骄傲，那么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世上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但丁随口就说了鸡蛋。
嗯哼，
然后那个人点点头走了。几年之后的某一天啊，但丁仍然坐在那个广场上仰望星空，还是那个陌生人又走了过来。他呢是继续数年前的对话，他说，那么如何烹调呢？但丁看了来人一眼，不加思索地说，哎呀，放一点盐就可以了。
没什么太高的要求。
没什么太高要求。就是也那个问问题的人也是一个奇人，就碰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诗圣。所以他们这个一个对话，一段对话可以相隔几年而完成，
对，太有意思了，
是很有意思，对吧？
大家记忆力都太好了。
对对对，那么但丁时常坐的那块石头，
嗯哼，
就是在那个佛罗伦萨一个地标式的建筑，叫百花圣母大教堂前的广场。
嗯，
那么接下来呢，我会讲一下这个百花圣母大教堂。那么现在呢，先定一下广告吧，您。
不是，您说了算。我觉得这个时间的节奏您把握的太好了，那我们就听您的哈。然后听完这个广告以后，我们再继续来听但丁的故事。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做客节目的是深圳的文学地图艺术的作家，也是电视制作人叶舟老师。来，叶舟老师，我们继续来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来看一看这个但丁他这鸡蛋炒的怎么样。
对对对，那个其实一个我走了那么多地方，我发觉这个一些有名的城市啊，有灵气的城市，它旁边必然有一条河。
哦，
那个我那次啊，到了这个城市之后啊，我就跑到那个对面的山上去了。
嗯哼，
山上呢有一个广场叫米开朗基罗广场。
嗯，
那站在那里呢，看下去呢，有一条河叫阿诺河。这条河其实是这个环绕这个城市的一条河。那么在这个静静流淌的这条河的环绕下呢，这个城市啊宁静如田园。那个大卫雕像，当然这座雕像是复制品，它原件是放在已经放在博物馆里了。
嗯，
站在我的身后， 那么远处呢，我就看到城市的中心呢有一座大教堂，圆形穹顶，那高高耸起，成了非常显著的地标。那么这座大教堂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但丁经常坐在这个教堂前的广场上沉思默想，望着星空。
嗯哼。
那么这个教堂呢叫百花圣母大教堂，是世界五大教堂之一。那么它最出名的是它有世界上最教堂当中最大的穹顶画，就是在那个顶上啊画的一幅画。
嗯，
那么那次呢我特地爬了463节楼梯，登上了150米的高处，就是到基本上到顶了，你就可以近距离的去看那幅画。
嗯
哼。那往下看呢，是那个整个教堂可以容纳15000人的教堂全景。那个教堂啊，这个它的建筑花了140年才从动工到完成。那么大教堂呢是在1436年的时候举行献堂典礼，这座使用了白色、红色、绿色三色花岗岩贴面的美丽教堂呢，将文艺复兴时代所推崇的古典和优雅自由诠释的淋漓尽致，所以后来命名为百花圣母大教堂。那么他的那幅穹顶画呢，是一个画家叫瓦萨里画的，那么布满了整个高大的穹顶。这幅巨幅画作表现了天堂和地狱的画面，整幅以蓝色调为主的画上部分细致描画了天堂的盛景，人们幸福和谐愉快，下半部分呢则是恐怖的地狱的写照，一个个赤身裸体的冤魂经受苦刑的折磨。那宗教故事呢一直是文艺复兴时的主题，对于画作的内容呢我共鸣不多，倒是站在高处对于这幅画的创作过程细究了起来。那走的之前呢，我因为知道米开朗基罗是那里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所以我读了他的传记，其中呢就有些记载绘声绘色的这个描绘了他艰苦卓绝在这个艺术方面的创作过程。那么其实这个大教堂呢米开朗基罗没有参与，但是后来他为了去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画他的穹顶画和壁画，他是仔细研究过这个在百花大教堂画穹顶画的艺术的这个过程。
嗯嗯。
所以他曾经叹服啊，他说百花大教堂的设计太绝妙了，他说我去那个梵蒂冈那个圣彼得大教堂的创作可以建得比他大，就不可能比他美。所以可见啊，这个大师他也这么认为，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非常这个不一般的了，对吧？
嗯，
得到了米开朗基罗的肯定。当然说到这个百花大教堂啊，我们一定会说到米开朗基罗这个人。那么米开朗基罗呢，这个我们知道他最有名的一幅作品就是雕塑大卫。
嗯哼。
这座雕塑呢立项高5.5公尺，是在一块被人损坏过闲置了近半个世纪没有雕刻家再敢动手的巨大大理石上面雕刻而成的。那么米开朗基罗刀下的大卫呢，是一个充满着旺盛生命力有着必胜信念的健与美的英雄形象。那呢大卫呢其实是圣经当中故事当中的一个少年英雄，一位曾经杀死侵略者的哥利亚的年轻人。米开朗基罗选择了大卫迎接战斗时的状态，他充满自信地站在那，左手抓住了投石袋，右手呢下垂，头呢向左侧转动着， 面容英俊，炯炯有神的双眼凝视着远方。大卫的体格很健美，神态很沉着。那么米开朗基罗有意放大了这个人物的头部和两个胳膊，使得大卫在观众的视角中显得愈发挺拔有力。我从不同的角度仰望大卫，都可以同样感受到他的巨人感。他年轻壮硕的躯体是男性美和力量的象征。那么大卫的原件已经藏在这个博物馆里，但是你在佛罗伦萨的街头四处可以邂逅很多这个复制品，比如刚才我说的那个阿诺河对面的这个米开朗基罗广场上就有一尊巨大的复制品，然后街头很多地方都可以邂逅这位英俊的少年，可见他在当地民众心中的地位。可是当我仰望米开朗基罗创造的英雄形象时呢，我的眼前总是挥不去这位并不具完美身躯的艺术家本人。其实我们很多读者并不熟悉米开朗基罗他自己是怎么样一个形貌，对不对？那么我看了那个传记里对他的描述呢，他是这样，他是中等身材，肩头很宽，骨骼和肌肉突出，但是因为劳作过度啊，身体变了形。
嗯，
走路的时候呢，头是往上仰着。
嗯，
背呢是往前驼着。
嗯，
脖部还突出在前面。哇，
那跟他的
这个
雕塑
形吗？
跟他的雕塑形象简直相差甚远啊！
对对对，就是很难想象，一个正常的人很难这样做到啊，
对对对，
头抬着。
对，
背
是弓着，对，
脖部还挺在前面。
但他是不是有一定的残疾啊？如果这样看的话，
对，你听我讲啊，他为什么有这个残疾呢？
嗯，
他还是壮年的时候就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去完成这个罗马西斯廷教堂的穹顶画。
OK，
那你知道穹顶画是怎么画的？穹顶画是人要站着仰着画的，
对，一直抬着头嘛，嗯，
一直抬着头。可是当他创作巨人般的奇迹后啊，他的视力损失很厉害，然后常年累月仰着头作画呢，使他看任何东西都要放在头顶上才能看清楚。所以他在诗中自嘲自己啊，他说我的皮肉在前身拉长了，在后背缩短了，仿佛是一张叙利亚的弓。所以亏得我们看到的是大卫，如果我们看到的是米开朗基罗，我们就不会发出那样的感叹，那个雕塑家跟他的作品之间的距离相差很大，对吧？那么在米开朗基罗全盛时期呢，他也并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创作，他是杰出的雕塑家，但是几次三番的呢，被来自教皇的命令打断自己所心意的创作。那你知道艺术家嘛，就是要靠自己的作品卖出钱去才能生活，对吧？
嗯，
所以更何况是来自教皇的命令叫你做什么东西，那你为了生活吧就去做吧。他先后被教皇召去罗马为西斯廷教堂进行穹顶画、创世纪和壁画最后的审判的创作。那么英才呢，遭受小人嫉妒的事呢，也曾屡屡发生在大师的身上，对吧？那么米开朗基罗的艺术才能招致教皇的艺术总监的嫉妒，那个艺术总监呢就整天跟这个米开朗基罗过不去吧，反正这个在教皇边上这个嘀咕，一会儿让他去干这个，一会儿让他去干那个，一会儿让他去修教皇的陵墓，一会儿又这个要教客家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搞得米开朗基罗很愤怒，但是也没有办法，生活所迫嘛，对不对？
嗯哼。
那么后面呢，还有更精彩的故事。
广告之后再说。
好的。
我听起来哈，感觉你也是要准备进广告的感觉了。
对。
好的，所以接了一句话啊。好，那我们先进广告，待会儿再聊。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做客节目的是深圳的文学地图艺术的作家、电视制作人叶舟老师。来，叶老师，来，我们继续来聊佛罗伦萨的这些文巨匠们啊。
对，这个现在你看，我聊了一下米开朗基罗他的形貌，跟他这个自己的平时工作的状况。
嗯哼。
那我们就马上这个得到了一个印象，就是不单单是米开朗基罗塑造了那个崇高的、那个很优美的这个大卫的形象，
嗯哼，
对吧？我们看到了一个具体的一个人，一个艺术家，
嗯，
他的生活也有不堪的时候，他的形貌又有点丑陋，对不对？
嗯。
那么其实呢，这个教皇叫他去那个教堂给他画壁画和穹顶画，其实这不是米开朗基罗的长项。
嗯，
他的长项就是做雕塑。
雕塑啊、哦，嗯，
可是他很孤傲啊，他还是接了下来，然后把那个教皇的艺术总监原来请来的画家全部赶走了，就留了几个助手。
嗯哼，
他自己把自己关在那个搭满了这个支架的教堂里面，独自进行创作，将近花了将近大概四年吧。那四年可以说他是人生当中最暗淡但是又最崇高的岁月。
嗯哼。
那为什么是最暗淡呢？因为很多东西他也搞不懂，他也把握不了，他是在摸索，但是他又不能告诉其他人，这些苦恼不能跟人分享。
嗯哼。
但是又是最崇高的岁月，为什么呢？因为最后来的结果是一个杰作，是他人生的艺术的高峰，对吧？那么那个时候呢，他既要经受着教皇那儿拿不到一文钱的窘困，因为你作品没完成嘛，对吧？那么又面临着一家几兄弟呢，仰赖着他经济援助去解决家里的生活，所以这个几兄弟就一直问他要钱嘛。所以他说，我的精神处在极度的苦恼当中，一年以来我从教皇那里没有拿到一文钱，我什么也不向他要求，因为我的工作进度呢似乎还不配要求酬劳。
啊，
工作迟缓之故，因为技术上发生困难，因为这不是我的内行，因此我的时间是枉费的，保佑我。所以他也很苦恼。那么面对教皇的不断的催促，他的作品却迟迟没法进展。因为他，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他是雕塑的大师，在壁画和穹顶画的技法的研摸索上他自己是有困难的，他是边干边学啊。那么刚画了一部分，这个天气又现在开始雨季了，这作品已开始发霉，画面上的人物呢变得模糊不清，那么这要重来，对吧？他是咬着牙继续下去。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后呢，这个教皇最终啊无法忍受看不到作品的愤怒啊，你总归是要给我看你到底是啊这几个月这半年你折腾了些什么吧，对吧？但是他拿不住，他不让教皇看，不看。
嗯，
对吧？这个教皇甚至拿起手杖来打他了。后来呢，米开朗基罗只能被迫承诺，他说当我可以的时候，对吧，我会让你看的。那么四年过去以后，米开朗基罗终于揭开了所有的遮盖，一幅传世的杰作展现在众人的面前。
哇，
大家都服了，对吧？但是这个当中的经历的那些苦涩和这个艰苦的摸索，只有米开朗基罗自己才知道。那么那个时候呢，米开朗基罗已经是61岁了， 那么在绘画过程当中呢，他还从作画的台架上面摔下来，摔坏了腿。等到最后那幅壁画最后的审判完成时呢，他已经将近这个70岁的人。创作中呢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次教皇呢来看他作画，一位随从呢就批评了画中有太多这个裸体啊什么啊，好像这个不是很有些猥亵，对不对？有就是不是很那个
成体统，
对，不成体统。
嗯，
放在教堂里好像是很不敬的。
嗯，
而只被放在浴室和旅店里。这个人嘴也太臭了吧，对吧？
嗯，
你不知道那米开朗基罗是一个有名的雕塑家嘛，对不对？但是他就对他丝毫不尊重。那么个性非常迂直的米开朗基罗呢，接下来就把这个人的肖像放在画中的地狱部分。
地狱部分，
生活当中我不能让你下地狱，我在画里面把你下地狱。
OK。
后来呢，教皇面对随从的抱怨呢，这个随从后来看到这个成品之后，就去教皇那里抱怨了。他说这个也太离谱了吧，怎么把我这个放在地狱里。这个后来那个教皇呢也就是调侃了，因为他对这幅画很满意嘛，所以他也就不救他了。他说他把你放在炼狱里我还可以救你，放在地狱里我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那米开朗基罗呢一直活到89岁，
嗯，
度过了70余年的艺术生涯。那他经历的人生坎坷和世代炎凉呢，也用他卓傲不群的艺术天才完成了无数卓越的创作，而每一幅作品的完成都经过了不为人知的艰苦卓绝。他一生所留下的作品充满了磅礴的气势和人类的悲壮。那么这些所谓饱含着悲壮的作品，那是要到那些大的教堂里面去见识的，对吧？比如那个我刚才说的这个梵蒂冈的那个最大的教堂。
嗯，
那么我们平时看到他很多雕塑作品，像大卫啊这些，还是非常具有这个正气跟这个美感的这些东西。所以去了佛罗伦萨之后，细读了一些这些大师们的这个回忆录之后跟传记，我就觉得这个要成就一个大师真的是很不容易。人生当中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磨难。
嗯，
那么讲完米开朗基罗呢，接下来我会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我在那个乌兹博物馆里面看到很多杰作，但是有一幅杰作呢是我想给大家讲一讲的，叫维纳斯的诞生。
嗯哼，那我们
那幅作品就是对这个，如果你觉得需要休息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再给大家聊这个话，好吧？
好的，维纳斯的诞生，我们在一段广告休息之后，我们再来听我们的叶舟老师继续跟我们。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做客节目的是伸展的文学地图艺术的作家、电视制作人叶舟老师。赖叶老师，我们继续来讲。
好的，这个有一幅画，这个我是在那个里面看到，印象特别深刻的。为什么特别深刻呢？因为那幅画原来在画册里跟在其他的这个博物馆里面都见过，就维纳斯的诞生。那么这个画家呢，他的名字叫波提切利。那么我当时写文章的时候，我说他是将神带回到人间的画家。
嗯，
就是他画过两幅画，是 是人们都很记得的，一幅叫春，一幅叫维纳斯的诞生。那主角呢都是维纳斯，那维纳斯就是一个美神嘛，爱神嘛，
嗯，
对不对？
嗯， 嗯。
那么波提切斯在那一年呢，他就是为美第奇家族的一个别墅创作第一幅画，叫春。画中呢，他对古代神话故事呢进行重新演绎，把那三位美的女神啊，象征华美贞淑，跟这个欢愉的三位女神呢手拉手的翩翩起舞。画面中间立的女神是维纳斯，在维纳斯的头顶呢，飞翔着手执爱情之剑的小爱神丘比特，丘比特就是维纳斯的儿子嘛，对不对？那么画面的右下方呢，是那个主神宙斯的特使莫丘利。整幅画洋溢着青春舞动的生命气息。那么等到过了几年之后呢，他又创作另一幅杰作，叫《维纳斯的诞生》，描绘了女神维纳斯从大海当中诞生的场景。那个维纳斯啊，是从大海当中生出来的。这个维纳斯，这个是他的出生啊，是很有意思的。维纳斯的出生，我讲给你听啊，怎么回事啊？维纳斯呢，这个是他呢，是你看记载啊，他是诞生在塞浦勒斯海冰礁石上卷起的泡沫中。
嗯，
那么他是天空之神和大地之母争吵时的产物，然后一阵风把他吹到了这个海滩边上。那么维纳斯的诞生这幅画呢，就画出来，他站在一颗那个一片叶子上面，就被风神从这个海里面吹到了海滩上。那么描绘女神维纳斯从大海诞生的场景呢，这个绘画风格呢与当时的画风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
他不注重用那种传统的明暗法来表现人体造型，而更强调轮廓，使得人体有那种浅浮雕的感觉，就整体画面是非常明亮的。画面中的女神呢，肌肤洁白，金色的长发飘逸，是美的化身。但是不一样的是，女神的脸上挂着人间才有的忧愁，就是经常是在画人物画时才会出现的忧愁，出现了维纳斯的脸上。那么人性的迷惑和困惑啊，在女神脸上生动的体现。所以呢，这个我们通常称呢，这个波提切斯是把神带回到人间的一个画家。那么波提切斯的这个杰作啊，体现了对于当时充斥这个画坛的呆滞石板的这个艺术风格的洋气。他将我们熟悉的人性体现在他所画的与神有关的这些爱神啊，这个女神啊的身体的脸上。但很可惜的是啊，那个波提切斯这部作品啊，我在以前画册上跟展览馆里看到的复制品都是非常鲜艳亮丽的，可是在那个乌菲兹博物馆里看到的已经颜色都已经褪掉了，而且是装在一个玻璃镜框里面重点保护的。但是它毕竟是原作，是作为稀世珍品加以保护的。那么所以呢，这次我是真正看到了一个真迹。那么看到这部作品之后呢，我回来我就去搜索了一下维纳斯的这个故事吧。后来一搜索，我才发觉这个原来我们这个印象当中看的那个断臂维纳斯，对吧，那个亭亭玉立的这个形象，他是爱神。但是我搜索了以后，看到那些故事之后，我才知道，哎呀， 爱神维纳斯其实也是一个多情嫉妒的维纳斯，所以我把这个维纳斯的故事讲给你听一下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讲。维纳斯的情史非常丰富，她最初呢是嫁给火神叫赫菲斯托斯，那么用现代话来讲，嫁给火神就如同今天这个美女嫁给了一个铁匠吧。那没多久呢，他又与战神阿瑞斯有了恋情，然后跟这个战神呢生了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是爱神丘比特。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婚姻也没有获得幸福，两人的恋情呢终究又被火神奥菲斯托斯发现了。这个火神就是他的第一个丈夫嘛，对吧？所以火神发现了以后呢，他跟战神的恋情就是没有持续下去。后来呢他又去跟那个美男子阿多尼斯这个好上了，可是阿多尼斯呢也命不长，出去打猎后来被野兽给杀了。
Yeah.
所以呢维纳斯呢心痛欲裂。那么维纳斯是一个美丽的多情女神，也许是她的多情和爱情转移的速度使她呢没有坚固的爱情。那么女神尚且如此机遇，我就想何况普通人呢。
我说就听完您这个哈，我就发现 啊这爱情不长久原来是有原因的，我们的爱神的爱情也不长久啊。
对啊对啊对啊，
也是花心的，对不对？
也是花心的，对啊。只是我们以前没知道他这个故事，对吧？这么色彩缤纷的故事。那么还有呢，他还是一个充满嫉妒的母亲。他的个人爱情充满波折，那同样呢在对儿子丘比特的恋爱上啊是百般干涉。因为众人都说有一个叫黛姬，黛姬是被丘比特爱上的一个美丽的女子。因为众人都说她这个赛姬啊比维纳斯漂亮，他就嫉妒了。他于是命令儿子丘比特用他的神箭去射伤赛姬，让他去爱上世界上最丑的男人。可是丘比特见到了赛姬之后被深深吸引了，他呢不小心划破了自己手指，使自己的坠入的爱河。那么丘比特呢不愿违背母亲维纳斯的意愿，但是呢又无法忘怀那个美女赛姬，于是呢他自称自己是邪恶的大蛇呢，威胁赛姬的父亲将赛姬嫁给他，但不准歇赛姬看见自己的容貌，每晚直到午宴灯火俱灭时，丘比特才与赛姬同床共寝。所以这个，但是日子久了之后呢，这个赛姬就好奇啊，这个先生的容貌到底长得什么样啊？
天天睡一块儿也不知道这人长啥样，太有意思了。
对。终于有一天啊，他趁那个丘比特睡熟的时候，他点了火光来偷窥丈夫。偶然一看。哎呀，身边是丘比特英俊年少。
哎呦，
丘比特发觉这个赛姬违背了彼此的诺言啊，悲伤的离去了。所以你想啊，这个故事，这个就是从这个母子俩的关系跟这个维也纳的情史啊，我们就可以理解很多人间的，就像你刚才讲的，人间的情感的变迁跟分分合合。其实是有神的指引跟神的暗示的。对吧，
神也跟我们是一样的在这方面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真的是特别舍不得跟叶舟老师说拜拜，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下一个月呢会再继续再跟你讲。我觉得佛罗伦萨讲不完，我觉得下周我们再继续讲一些好的故事好吗？
好的，
谢谢您，
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